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在过去的四五年内呢，就做了一些，就是说非抗生素药物跟那个耐药性传播的一些相关研究。因为普通的意义上讲的话，就是说学术上或者说大家理解的是，或者普通话大众都是理解的是 OK， 大量的抗生素的使用滥用或者说过度使用呢，导致了耐药性的传播。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是大家已经公认的了，也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忽略了一些非抗生素的药物呢，他们也有可能扮演一些影子的这样的一些杀手，然后呢，也能导致抗性传播。所以说，在过去的那个几次研究中呢，我们有这样的假说，然后做了一些的验证实验。 其实我们最初的做的时候呢，是那个之前的新闻也报道过，包括ABC的News， 还有那个布里斯班的 China Seven， 然后他也相关采访过我们，研究说我们做什么呢？就牙膏里的一种那个普通的成分，就是三氯生 triclosan， 它虽然不是人用的那个抗生素，然后呢，长期的如果一个细菌曝光在这种 三氯生的这种曝光条件下的话，它会通过细菌的突变。 从而出现一些基因上的改变，比如说本来这个基因呢是个 A， 它现在变成一个 T 了，就是一些片段变了，然后呢它变成一个敏感性的细菌呢，变成一个就是抗多重抗药抗生素的一个耐药性的细菌了，这是我们之前的研究已经报道了，然后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就是这个假想呢放大了，我说 OK， 这是一种药物，那别的药物会不会也导致这样的一个？ 其他途径的那个细菌传播呢？因为除了突变的话，还有一种就是说导致抗性传播的话，就是通过细菌之间的交配作用，这叫我们叫基因的水平转移，专业术语叫基因的水平转移。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把一个耐药性的细菌和一个不是非敏感性的细菌两个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们之间的基因呢会转移。如果是这个基因是一个耐药性的，就是一个 抗生素的抗药基因的话，叫我们所说的 ARG， 它在指令上存在的话，这个指令呢会携带这个ARG 基因呢，从这个donor 就是这个供体呢耐药性的细菌呢，转移到这个受体叫那个敏感性的细菌，从而这个敏感性的细菌呢，它也变成了一个耐药性的细菌，所以这个很可怕。然后呢，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它之间呢，在这个群落之间，不同的微生物之间呢，能交换 DNA， 它交换 DNA 呢，而且是一些耐药的 ARG 基因，然后呢，所以导致了大量的这个就是耐药性的这样一个广泛传播。然后呢，所以说别的研究也证明了，就是说从水里边有可能到传播到土壤的系统，从土壤那里传播到动物，动物能传播到人，人能传播到动物，有这样的一个食物网的这样或者食物链的那个传播的一个途径存在。所以说我们研究呢，我们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一些非抗生素的药物，虽然它们不是抗生素，
但是呢，同样会通过这种突变或者说基因的这些水平转移，导致耐药性的传播。
那说到这一点，就是吃了非抗生素药物会增强人体对抗生素药物的耐药性。那这对于这个经常需要服用抗生素药物的患者来说，对于他们的就是平时的日常生活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得澄清一点什么呢？我们现在做之前做的好几篇研究文章呢，都是 基于实验室的一些就是纯培养的微生物来做的，没有做动物模型，也没有做人体的实验，然后呢，我们一般叫做你要体位实验，然后呢是 focus 的一些基础的研究，但是呢，咱们也不能排除，就是说经常服用一些这些能导致抗生素耐药性的这些非抗生素药物对人体肠道微生物影响，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明，但是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有一定存在这样的风险，然后呢，他们长期服药。
或者说我们长期刷牙，含有三氯生的牙膏的话，它可能有风险导致你的肠道微生物里边呢出现一些那个耐药细菌。然后呢，这里边呢，所以我们讲了，就是关于牙膏或者日用品这里边的一些这些物质呢，我们其实呼吁呢，就是政府呢来去管控它，然后呢就是停止这种在这种日常用品里的使用。因为美国呢，美国的食品和卫生安全局 FDA 呢， 他们已经限制了这种三氯生在牙膏以及洗手液里边的使用了，在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呢还没有禁止。然后关于药物，关于就是一般的普通患者，就是患者服用的一些药，比如说我们这次做的呢是一个
抗癫痫的药物，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抗抑郁的药物，它们都能导致这种就是说细菌呢变成那个耐药细菌。但是至于服不服药，我们要谨听医嘱。这个我们研究呢只是做了体内的微生物实验，我们没有做人体和动物的实验。但是呢，就是我要强调一下，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风险。
嗯，
我可以举个例子，什么怎么个例子呢？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大学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儿子呢，他的女儿呢，应该是有一种，就是说有那种轻微的癫痫症状。
嗯，
然后呢，他一般吃的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抗癫痫药物，那叫卡帕曼斯平。然后呢，因为他对他的这个身体呢会造成一些影响，然后呢，医生呢会建议他吃一些那个，就是说含有益生菌比较多的那些就是。发酵的酸奶啊，或者一些益生菌的那些含片，那保护你的肠道微生物。
那好，您刚刚介绍了一下您这次领导科研团队的这个主要的发现哈，非抗生素药物可以通过细菌交配显著促进抗生素耐药性的传播。那我们下面聊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抗生素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哈。那我们普通人都知道的话，常识上来讲，抗生素药物不能多吃。那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请您为我们从一个很专业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不能多吃？那吃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这里边呢就是说有一个普通的一个误区，就是说一个陷阱，就是说一般咱们感冒了，然后你一定要就是说甄别出你到底是病毒引起的感冒还是细菌引起的感冒。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冒的话，一定要就是说在医生的这个就是说诊断下要服用一定的抗生素，然后呢就是说来把这个细菌呢有效的杀死。然后你的剂量和这个服用的周期呢，一定要就是说通过这种就是说医生的他的这个吩咐呢，然后要一定坚持。你不能吃就是人家大夫比如说给你开了五天的药量，然后你吃了一两天你就没停了，这个是不推荐的。或者说人家大夫说你吃上三天人家停了，然后你接着吃五天或六天，然后呢这个也不是不推荐的。剂量的话也最好是听一些专业性的医生的建议，然后呢按那个剂量按那个就是药效的疗程来那个使用，然后不能轻易的随便的吃抗生素，然后没有医生的诊断。当然是病毒性的感冒的话，是吃抗生素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杀死病毒的，因为所谓的抗生素它只是针对细菌来说的，它不是针对病毒来说的，病毒是抗病毒的药物。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